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们比较了《申命记》历史与《历代志》历史这两条旧约叙事的脉络，我们分析了很多两位作者的写作处境、他们的神学动机、他们的塑造的权威转移等等。来到这堂课，我们要问的是，这两种视角上的差异对于身处新约的基督信徒有什么样的意义？事实上，新约作者在阐明基督与教会的时候，并没有脱离旧约的框架，他们是深深的根植于这两个神学传统当中，来向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宣告耶稣是谁，以及教会是什么。所以他们的教导其实某个程度回到旧约去寻找合适的语言和模式。我们要知道，新约神学并不是从零开始，它是建立在旧约叙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旧约先知的教导之上。所以申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就成为了新约的神学资料库。前者提供了历史的真实与责任，后者提供了敬拜的秩序与同在的盼望。这一堂课我们要透过三个就是新约经文的分析案例，来展示这两条叙事脉络如何在新约当中被重现与交织。首先第一个，我们会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看这个恩典如何在不完美的历史当中运行，这个就跟生命界历史的角度非常贴近。再来我们会看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的讲道，他延续了生命记里头的那一种自我问责，还有上帝严厉的审判。最后我们会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然后还有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讲到基督的圣殿观，这就揭示了历代志盼望最后怎么样成全。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的开篇是一份充满神学意义的家谱，它的排列是经过非常刻意的文学安排，有三组，然后每一组各有14代，然后最后连到耶稣宣告这个家谱。当然它第一个目的是宣告耶稣是大卫家族合法的继承人，他有非常纯正的大卫血脉，他就是大卫的苗裔。但是这份家谱里面最让人震惊的，不是那个三组十四代这一种数字很漂亮的对称，而是在这个家谱当中有四位特别提到这四位女性，而且呢，这个特别被提到的女性都是非常不寻常的女性，她们都带着某一种的丑闻或者破格的张力。好，第一位是他玛，创世纪38章说到这个他玛，她原本是犹大的媳妇，死了两个先生之后呢，犹大不想要把第三个儿子就是给他玛， 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能够诞下子嗣，所以呢，他用欺骗的方式跟犹大发生了关系，所以从犹大怀孕了。那他的儿子事实上进入了这个家谱哦，这可是一个乱伦怀孕出来的孩子哦，是媳妇跟公公生下的孩子，写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再来第二个，拉合。拉合是一个外邦妓女，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面对这场耶利哥的战役，拉合主动帮助了以色列的探子，然后说你们攻打耶利哥城，我知道你们会得胜，那你们得胜之后能不能恩待我和我的父家。所以他是一个外邦人，而且他是一个妓女，就是住在那个城墙旁边，就是整个城里面最烂的那个位置。然后他因为帮助了以色列人，后来进入到以色列人当中，他也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祖先。好，第三个是路德。路德也是外邦的女子，好，她来自摩押。摩押在生命记23:3里头说，这一群人是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结果路德入了没？入了，他被接纳进入以色列民当中，而且他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祖先。第四个，拔示巴。拔示巴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是没有名字的。拔示巴在这一个家谱当中，他的名称是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的妻子这个称呼就赤裸裸的指出大卫王那一个又奸淫又谋杀的丑事。好，问题来了，为什么马太要在一份证明弥赛亚合法身份的家谱当中刻意的去揭开这一些伤疤呢？他继承的就是生命记历史的神学视角。生命记历史，我们看到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很坚持用写实主义来呈现救恩历史，强调上帝的作为并不是发生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而是就在罪与混乱的真实人性当中来实现。与此相反，历代志作者他是重塑群体的记忆，他刻意删去了大卫的罪，然后宫廷的悲剧，把它描绘成敬虔跟秩序的典范，为的是要建立一个可以供后世效法的信仰图像。好，这两种书写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历代志提供的是秩序当中的盼望，生命记历史揭示的是破碎当中的恩典，而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它其实非常巧妙地继承了这两者。他使用的族谱，请注意，他使用的是历代志的族谱作为这一个耶稣家谱的骨架，但是在这其中，他用生命记历史的那一种现实笔触去呈现家谱当中的丑恶，让这一份家谱成为了一种神学的宣告。弥赛亚的诞生不是出于血统的纯净，弥赛亚的诞生是上帝在这个罪恶和失序的世界当中动工的一个见证。这一些特别被提到的女性祖先，她们代表的就是那一些被律法、血统、社会秩序排除在外的人，而上帝的救恩从他们开始。马太的家谱告诉我们，基督不是从理想化的历史当中走出来的，而是亲自道成肉身，进入充满着丑恶与破碎的人间。上帝的救恩不是赏给完美的人，而是介入不完美的历史当中。恩典不是洁净之后的结果，而是就从混乱当中开始。第二段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的讲道。 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了斯提凡在殉道之前，他面对很多耶路撒冷公会的成员，他有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道。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这是一篇冗长的历史回顾，其实它是一篇带有法庭语气的，从生命记视角出发，针对以色列民的起诉书。生命记历史带有非常浓烈的自我问责的色彩，透过深切的民族自省，指出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拒绝上帝话语，不断杀害上帝仆人的历史。从百姓在旷野当中反摩西，弃绝摩西，到在王国时期抵挡以利亚，然后耶利米，还有众先知，那最后终于让这一些的罪恶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导致王国被掳，成为一个必然的审判结局。斯提凡完全沿用了这一个神学架构，把它应用在眼前的这一群犹太宗教领袖身上。他的论证分成四个步骤。首先第一个，先祖的嫉妒。他从亚伯拉罕、约瑟谈起，这个使徒行传七章九节，他说我们的祖宗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这是历史当中的第一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第一个拒绝的模式。接下来呢，斯提凡用很长的篇幅反复强调百姓弃绝摩西，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七节，以色列民曾对摩西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三十九节说他们就不肯听从他，反弃绝他。就是在讲这个百姓弃绝摩西的部分。所以呢，他表明以色列的救赎历史从一开始就不断伴随着百姓拒绝上帝仆人的行动。好，接下来他谈到圣殿的迷思。在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后，这个使徒行传七章四十八节，他引用了以赛亚书六十六章，说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这不是否定圣殿本身，他要指出来的是，当圣殿被绝对化，被高举成为一种偶像的时候，当圣殿被抬高到一个程度，成为以色列人内心悖逆的一种遮羞布的时候，他要从祝福的象征转为审判的场域。你们不要以为有耶路撒冷圣殿就万事 OK，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一边献祭一边作恶，上帝还是会原谅你们。当你们没有真正在生活当中敬畏神的时候，这个圣殿会从祝福的象征转为审判你们的地方。好，斯提凡最后用非常猛烈的控诉结尾《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他说你们这一个应着景象未受割礼之心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行，你们也怎样行。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就是耶稣，你们又把他卖了，杀了。他的意思非常明确，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条拒绝的链子，从古至今一直都走在那个拒绝的道路当中，那一个拒绝的锁链始终未曾断绝。从约瑟到摩西到众先知，一路延续到斯提凡的时代。今天这群人把这个对上帝的拒绝推到了极致，就是杀害了那一位义者耶稣基督。 斯提凡的讲道是生命记历史这种神学的一种极致运用啊，它揭示出以色列历史里头那种累积性的罪责，然后宣告审判的时刻已经来到了。斯提凡并不是重塑历史，而是再一次让历史自己说话，来点出那一个拒绝上帝仆人的那一种一脉相承，在基督十字架的光照底下，成为了呼召百姓悔改跟审判的镜子。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三段，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和希伯来书第九章。新约作者不但承袭了生命记历史这种审判的结构，他也同时继承了历代志历史的盼望神学。上一课我曾经提到，当大卫的王权不在，历代志作者刻意将归回之民的身份认同与信仰的重心从君王转移到圣殿身上，整卷历代志都紧扣着圣殿这个主轴。开篇的家谱历代志上一到九章凸显了祭司跟利未人的世系，再来大卫跟所罗门的叙事都聚焦在敬拜的建造、圣殿的建造，而历代志结尾的这个古列王的诏书呼召百姓归回重建圣殿。对归回之民来说，圣殿不只是建筑，它是上帝同在的象征，它是罪得赦免的场所，它是群体身份的核心。所以历代志的神学事实上它可以说是一场圣殿复兴运动，借此盼望上帝再临，荣耀重返西安。来到新约，弥赛亚真的来了。当弥赛亚真的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如何回应这个以圣殿为中心的信仰传统？新约作者给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答案，历代志所盼望的上帝居所已经在基督里完全的实现。基督来不是要废掉圣殿，不是要反对圣殿，他是要使圣殿所象征的那个上帝同在达到一个最高峰。从此以后，上帝与人相遇的场所不再只是一个地点，就是不再只是那个耶路撒冷圣殿，而是透过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来，他不是否认圣殿，而是他把这一个圣殿的功能做一个升华和转化。以前人是要去那个地方，在那个地点才能遇见神，现在你不用一定要在那个时间去那个地方，而是可以透过耶稣基督你就遇见神了，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任何时候。好，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洁净圣殿之后，二章十九节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大家就不懂啊，就以为说他指的是那个花费46年建造的圣殿。诶，我们造46年的圣殿，然后你说你3天可以重新还原，这是什么话？但是约翰立刻注明，他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殿。好，这句话呢，带来一个神学的转向，上帝与人相会的中心，不再是耶路撒冷圣殿这个建筑，而是耶稣自己。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6节也说，在这里有一人比圣殿更大。所以呢，从耶稣的教导里头，我们看到圣殿从此它不再是一个所在，而是所事。 圣殿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象征神的同在嘛。那这一个神的同在现在在弥赛亚，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就由基督的这个位格完全呈现出来。好，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延续了历代志作者对圣殿的重视，但是他指出那不过是天上圣所的影子。地上的大祭司每年带着牲畜的血进入至圣所，但永不能除罪。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就是地上的大祭司每一年都会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然后做一个赎罪的动作。但是到了今年做完，明年还要不要做？还要啊。明年做完，后年还要不要做？还要啊。他虽然每一年做这一个赎罪祭，但是那不能够永远除去罪，所以这一个赎罪祭他每一年都还是要再献。但是现在基督来呢，他成为一个更美帐幕的大祭司，他一次进入那个非人手所造的圣殿，以自己的血成就永远的赎罪，所以他就不再需要像过去的大祭司这样子每一年每一年重复赎罪祭的礼仪，因为他一次的献上就完全了这一个罪的救赎。这就让历代志所期待的敬拜与赦罪在耶稣基督身上完美的成就。除此之外呢，新约没有停留在基督论哈，他还把这一个圣殿神学延伸到教会论。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宣告，信徒在基督里被建造成为主里的圣殿。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称信徒是活石，我们是构成圣殿这个殿宇的一部分，然后呢，我们在里面成为圣洁的祭司。所以呢，意味着新约开始的这个圣殿不再是由石头建起来的，而是由蒙救赎之后的基督信徒组成的。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然后这个圣灵住在信徒的心中，我们聚在一起就成为主里的圣殿。所以从此以后，敬拜不再受限于地点，而是在人的心中运行。当我们今天讲教会，教会它不再只是建筑物，而是那建筑物里头的人聚在一起，那是教会。启示录为这个神学发展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我没有见到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历代志所渴望的那个上帝同在，最后不再借着圣殿实现了，而是上帝自己跟羔羊成为那一个永恒的居所。总而言之，新约作者并没有否定历代志的圣殿盼望，而是把它推向一个终极的实现。从圣殿的制度，到基督的位格，到教会的群体，到新耶路撒冷完全同在，他把这个圣殿从一个石头堆叠的地上建筑转化为基督与信徒所构成的一个属灵圣殿，让历代志的盼望在基督里头具体的全然的实现，在永恒当中被成全。新约作者在诠释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他并不是抹煞旧约的历史，而是巧妙的继承了这个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这两份神学的遗产。这两条看似分歧的叙事脉络，其实为我们今日的基督信徒在面对破碎的现实和追求属灵复兴的时候，提供了非常深刻的实践的指引。好，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破除伪装。华人文化当中有很根深蒂固的面子问题，这常常让我们的教会生活走向一种理想化的历代志模式。我们倾向删除生命当中的污点，只呈现敬虔成功跟秩序的典范。但是马太福音的家谱给我们一个神学重击啊， 马太刻意保留了《生命记》历史当中那一种直面人性丑陋的写实主义。这教导我们，上帝的恩典不是发生在洁净后的这个无菌空间，而是就在混乱当中开始。所以我们不需要为了赢得上帝或者群体的接纳，伪装自己很好很完美。当一个教会过度强调成功神学或者完美圣徒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排挤那一些被律法跟社会秩序边缘化的人。我们必须学习生命记历史写实的恩典观，承认基督进入我们最真实最不堪的历史现场当中，唯有诚实的把生命的破碎带到主的面前，神圣介入才可能发生。第二点，我们要警惕僵化。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引用的这一种生命记事的审判模式，他指出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不断拒绝上帝仆人的历史。很讽刺的是，这种拒绝往往发生在宣称要守护上帝律法跟圣殿的领袖身上。华人文化里头对于传统的坚持，对尊师重道的伦理很看重，可是如果它演变成对圣灵工作的封闭跟抗拒，就会陷入斯提凡所控诉的情况当中。当我们把特定的敬拜形式、组织架构或者某一种神学诠释到一种绝对化的时候，圣殿可以成为悖逆的遮羞布。所以我们必须时刻反省，当上帝在一个时代当中做新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用着过往的经验来抵挡今天圣灵的运行？斯提凡提醒我们，信仰不应该是死守着建筑物或者教条，而是要随时预备好以灵里的割礼来回应上帝持续不断的呼召。最后，历代志所强调的这种圣殿盼望，在新约当中得到了终极的转化。神与人相遇的中心不再是耶路撒冷建筑，而是透过基督。这个对后疫情时代或者面临聚会空间受限的信徒而言是极大的释放。我们的身份认同不再依附于壮观的教会建筑，而是建基于上帝同在的真实经历。就像启示录说的，最后的城那个新天新地里头没有圣殿，因为上帝与羔羊就是城的殿。所以呢，华人教会要从建筑导向转为关系与位格的导向。当我们强调信徒本身就是主的殿，意味着我们的敬拜不再受制于地点，而是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运行。总结来说，新约作者留给我们一种双重的遗产，就是他整合了生命记历史教导的诚实与悔改，还有历代志历史所提醒的秩序与敬拜，让我们都能够拥抱这两份记忆，在同一个救恩的故事当中活出清醒而有力量的信仰生活。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主，我们来感谢你，因你一路引领。主，我们称颂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